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
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艾琳。
我是李静。
今天呢，李静还在出差当中，所以很抱歉我们无法在线接听您的热线，但您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将在节目之后呢为您及时回复，也期待您的参与。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消息，想跟您讨论一下。美国政府呢，周四，就是4月24号，他宣布了一份叫做自动驾驶汽车的新监管框架。据说呢，它的目标是为了加快自动驾驶汽车的一个部署。新规将允许美国汽车制造商申请豁免某些自动驾驶汽车安全的规则。这么说来，是不需要去进行一些备案了吗？直接就豁免了吗？这个新闻您怎么看？
这个新闻很有意思，你看啊，提出两点啊，一个就是说对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因为现在大家呢都是在埋头苦干的研发自动驾驶的这些技术，而且呢，这个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啊，肖恩·达菲，然后他呢就是说作为交通部创新议程的一部分，他说我们要减少框架，减少这些繁琐的程序，为什么那么做呢？他说。本届政府，那当然就川普政府了，对不对？然后他说，我们正在与中共展开一场创新的竞赛，风险极高，所以呢，要在这方面呢，他们希望就是框架减少繁琐的程序，而且呢，希望能够接近达成一个国家的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而不是说每个州都有不同的这个标准。这样呢，他又可以激励这个创新，又可以优先考虑安全哈，而且呢。很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以前美国的法律啊，说的不好听一点的，等于是卡自己的脖子。
怎么解读呢？
就是说原来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联邦法律啊，它呢是有一些豁免的，而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有些豁免。以前的豁免仅适用于外国进口的组装车辆，比如说咱们加州哈 ，DMV 的数据呢显示出。有5家中国的这个公司，比如说百度、滴滴，一个是文远之行，WeRide， 一个是小马智行 Pony AI 和 AutoX 安图哈，他们这5家公司从2017年至2023年期间呢，早就已经在加州的道路上、公路上啊，进行超过160万英里的里程测试。你想看，我没听说过这个特斯拉它的受批准啊，特斯拉只能是用它目前的这个 autopilot， 这还是在政府的监督之下，哎，但是你看5家的中国汽车公司啊，早就已经在那儿埋头苦干。
那可以理解为对外国，特别是刚刚您讲到的从加州的角度，他对中国的这种电动车的政策反而是有点放水的，但是呢，对自己本土的特斯拉这个产品却要求的更严格，可以这样去理解吗？
是啊，是，而且不但是这样理解，因为以前呢，特斯拉的这个大老板伊隆马斯克他就曾公开批评哈，就说呢，每一次申请这个安全报告特别繁琐，而且不公平，就是说呢。他要卡你脖子，他就跟你说：“艾琳，你这个汽车公司啊，必须要提供多少多少多少的报告。假如你这报告提供的不好的话呢，我就不批你。”他就给你这样卡你。
人家都是保护本国的企业哈，但怎么加州还胳膊肘往外拐呢？
是啊，倒不是加州胳膊往外拐，是美国的胳膊往外拐。So， 希望呢，交通部这次的新法规哈，这个新的监管框架。可以啊，令到美国的汽车公司啊，像是威某啊、特斯拉啊等等等啊，都可以马上向前跨一大步。
好的，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新规能够带来新的变化。 刚刚说到加州了，其实在上周三，加州的州长纽森他也宣布了一个数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经济分析局最新发布的数据，加州啊已经正式的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他表示说这个对加州来说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那证明我们加州的经济实力很强啊。
其实呢，在多年前哈，我们就知道加州呢，实际上假如以经济实力排名的话呢，它是在全世界排名第七，排名第七哦呀。我看了这个新闻呢，我都有点纳闷哈。我说这个自从这个疫情之后，你知道，大家都是光拿政府钱不干活，对不对？怎么会加州突然间成为第四大经济实体呢？以前不是还有日本呐、还有印度啊、英国啊等等等哈。所以呢，我不是很清楚，假如光看数据的话哈，那现在加州是排名第四，美国呢是第一哈，它是29万亿美元 GDP， 中国差不多18万亿美元 GDP， 德国是4.65万亿美元。好了，那加州是多少呢？加州是4.1万亿美元，那所以排名第四。那你说日本现在像什么这个印度啊，印度才39万亿，英国3.64万亿，所以呢，确实是啊，加州现在排名第四。我感觉到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不是其他的国家有点负增长？就是加州增长特别快点，我不敢说负增长，就是增长的速度相对来讲慢了一些。
但是中国的数据啊，一向都是要打个问号的。虽然说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它实际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产值，政府的数据也可能造假的。
有可能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现在呢，你看这个川普他的这个关税哈，一百出，我相信可能过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经济，它的这个实打实的这个经济能力啊，到底是怎么样。他们说根据这些评比报告呢，初步的数据表明呢，预计到2026年哈，印度可能会赶上加州，变成第四。
印度这些年也确实在蓬勃的发展哈。我自己最大的感觉就是，以前出去旅游的时候，感觉哎，好像看到的印度人很少，但是近些年出国旅游的时候，你就会在全世界各个旅游景点看到很多印度人的身影，这就证明这个国家的人有钱了，开始出来哎旅游消费了。
没错。
那这会儿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上一周我们希望之声的车厂收到了一辆来自陈先生的沃尔沃捐车，来听听我们的爱心听众陈先生怎么说。希望之声捐车故事，家住 Sunnyvale 的陈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沃尔沃。陈先生是我们电台的老听众了，几乎从我们开播开始就一路陪伴，后来我们有了 YouTube 节目，他又开始看我们的视频节目。陈先生觉得呀，我们的广播节目无论是新闻类的还是生活类的，内容都非常的好，充满了正能量。
我觉得你们的节目非常好啊，我常听，觉得无论是新闻或者节目的内容都是非常好的内容，充满了正能量的，而且对我们湾区的居民都有一些帮助的。你知道这个世界现在有很多东西是正邪不分，是非黑白不分的，但是在希望之声所播报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正义的，非常公正的。
除了在价值观上产生共鸣外，陈先生也感谢我们的节目在生活上实实在在帮到了他。他特别提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这档节目，
有一个节目叫做怎么修车的节目，我们常听到它里面讲到这个关于车子方面的事情，我觉得很有帮助啊。
平时上网的时候，陈先生也非常喜欢看希望之声 TV 方伟、张天亮、方飞等很多主持人的 YouTube 节目。
我听很多希望之声 TV 里面播报出来的新闻，比如说最近的这些时事新闻啊，无论是这个关税的问题，或者是政治，中国大陆政治方面的这种问题，我觉得都不错。
陈先生和太太现在住在一个老年公寓，家里总共有三部车，这辆沃尔沃已经旧了，他们本想看州政府是不是能回收处理，但后来想到希望之声有捐车，可以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 当我们向陈先生表达感谢时，他谦虚地说：“
没有，我们真的没做什么。我觉得你们做的对这个社会啊，对整个人类，我觉得真的是不少。如果我们能够多给一些捐助的话，可能对你们还会有一些帮助。”
这里再次感谢陈先生和太太的善意。华人的公益事业需要您的助力，让真实的声音传播得越来越远。如果您有旧车想捐或者买卖二手车，都欢迎您联系希望之声的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向陈先生再次表达一下感谢。如果您家中也有不开的车，或者说想买卖二手车，也可以联系我们希望之声的车厂。
我们的电话是855-578-0088，再讲一次，855-578-0088。
希望大家能够广传爱心，让我们将这份公益事业拓展得越来越远。谢谢大家。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5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今天呢，李进还在出差当中，所以很抱歉，我们暂时无法在节目中接听您的热线。但您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我们将在节目之后呢，为您回复问题，也期待您的参与。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讲过多次由于鸟撞击到航班导致这个飞行发生事故的情况。最近有一条消息，一只野兔子被吸入了发动机，然后导致了航班紧急的迫降。这个事件呢，发生在4月13号，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原定于从丹佛机场起飞，飞往加拿大的埃德蒙顿，但是呢，刚刚起飞不久，就发现飞机的这个发动机吸入了一只小兔子。但是还好，这是一场有惊无险的迫降过程。能不能李静给我们讲一下？
是，艾琳，你刚刚说的没错哈。平时呢，都是我们报道的，比如说飞机哈，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中呢，吸进鸟。啊，这个鸟被吸到这个发动机里面，有的时候呢是鸟直接撞到这个驾驶舱的玻璃上哈，那其实也是蛮厉害的。但是呢，这一次啊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一个野兔子就在这个飞机，联航飞机，它是一个737-800的客机哈，它在傍晚7点钟在跑道起飞的时候呢，哎，这个跑道上竟然有只兔子。后来他们调查呢，就觉得可能当时这个野兔啊是正在被一个这种猛禽之类的一个鸟在抓捕，所以呢这个小兔子玩命的就只能跑啊，那他不知不觉就跑到这个跑道上了。这时候联航的飞机正在起飞，好了，他一起飞的时候，其实呢所有的航空公司，你看今儿你自己在那个飞机场候机室，你都可以看到他停的那个地方呢一定会有一个半圆圈，就是说呢人不能站在这个半圆圈里面，就是假如飞机发动机已经开始启动的时候，你绝对不能站在这个危险的区域。你站在这个危险区域，人都可以被吸进去。前一段时间还有个报道，好像是一个女驾驶员啊，就被吸进去了，很可惜哈，很可悲。但是呢，这个兔子被吸进去，当时呢，大家只听到砰那么一声巨响，右侧的这个发动机，他们叫2号发动机哈，现在开始有故障。网上呢可以看到乘客啊，他刚刚坐的那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个发动机，每隔几秒钟喷一次火，每几秒钟喷一次火，那很有意思，好像有人上了发条一样。
太惊险了，是。
但是驾驶员呢，还是决定继续爬高。
已经发现这只野兔被吸进这个发动机里了，为什么还要继续拉升呢？
有几个原因。首先呢，从飞行员的观点来看哈，你说他能不能够马上就降落回跑道呢？不行。因为什么呢？你记不记得那个韩国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报道一个空难吗？对不对？你起飞了之后，你已经超越了那个跑道，你不可能马上摁下这个机头就降落啊，不可能。别的飞机还在跑道上等着，对不对？他只要认为他自己靠一个发动机都能够安全飞行的话，他就保持这个状况啊，然后等到塔台说，哎，我现在有一个空位，你可以下来。第二，飞行员呢，他一定要希望获得足够的高度，这样他才能够转一圈，然后慢慢滑翔到 安全的这个速度进场。所以呢，对飞行员来讲呢，第一个要求就是他一定要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假如不可能，你这飞机就跌了嘛，对不对？
嗯。
然后飞行员呢，就是说，哎，我就决定继续爬高，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再继续观察检查这个发动机。那时候他们就确认了这个发动机不可能再带着这个飞机跑去别的城市啊，向塔台申请紧急迫降。那塔台就是好，你们马上准备好啊。这样非常幸运的就是这架飞机呢，它在晚上七点多起飞的，对不对？你看它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哈，那个飞机呢在晚上8:20左右降落，那在8:20他们就安全降落。所幸联航呢马上安排另一架飞机哈，在10:10把所有的这个乘客全都转到新飞机这块儿，当然就迟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哈。第二天凌晨1点钟，他们才去到这个 Edmonton， 但是至少 everybody safe， 大家都安全。
整个过程也是还蛮惊险的了，挺吓人的，坐在那里。
是，在这里咱们也强调一下啊，就是在2023年一年。美国一共有700多个机场啊，就发生差不多19400宗鸟撞击的事件。
可是李进，我想问的问题是，对于很多这种大型机场来讲，不都是要配备这种雷达驱鸟啊，包括它要发射一些可能鸟类能听到的信号，使它不在这个区域，包括这个小兔子也是，它应该有一些防范野生动物进入跑道这样的措施吧？
其实也不完全是，为什么呢？你再用什么这种工具啊，驱鸟啊，你也都读到过很多新闻，比如说用无人机驱鸟，用老鹰驱鸟，用什么什么驱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数据呢，就是2023年一年，你就有19000起这个碰击事故。而且呢，讲起兔子哈这种小动物呢，他们说1992到2024，一共发生了75起涉及兔子的这个事件。所以呢，兔子这种事情发生的不多，比起鸟来讲就少很多。
不能100%预防的一种情况，对吗？
呀，都是安全的隐患。
不过还好，这个事情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哈，这个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哈。之前的节目中，他这个人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他投资了一家太空探索公司，叫做蓝色起源。哎，没想到他又投资了另一家公司，是一家做电动车的初创公司。最近呢，他投资的这家新的电动公司呢，在圈里展露出头角来了。有一条新闻是，他们将打造2.5万美元的模块化电动车。哎，这个是怎么回事？李进，请您详细的给我们讲一下。
我看了这个新闻，我都惊叹哈。大家都知道，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公司啊，被这种所谓激进的这些人在到处这个打压，又焚烧，又涂鸦什么这些。特斯拉都没办法做一个25000块钱的车哈，
对呀，太便宜了。
我就看说，对呀，我说那个贝索斯怎么可以打造个25000的电动车呢？贝索斯投资的这家公司叫 Slate Auto， 这间初创公司呢，2022年悄然成立。你看，在三年前，那你说这间公司有什么了不起的？好，这间公司呢，它走了另外一条低成本的设计路线。他说我设计成一个像是一个小皮卡这样哈，就只做2个座位，然后呢性能绝对不高，里面也没有什么太多高科技的这个那个的哈，没有。然后呢我这架车呢说不定连电动车窗都没有，就是便宜。然后这架车呢他说我要售价为25000，但是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他这个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这架车是模块化。这个模块化也不是一个新的这些idea 哈，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模块化。那你说难道特斯拉不能做模块化，通用不能做模块化吗？这个贝索斯的这家呢，真的是你可以想就像一个平板卡车一样，都是你想加多2个凳子的话呢要加钱，
再加钱，
就好像你做这
就是给你个基础套餐，如果你想要升级你的配置你就加钱好了，我给你叠加模块，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椅子也算模块。然后呢那我这个卡车我后边连车壳都没有，所以你要加这个后边2个座位的话呢，你是不是要加一个壳一个车顶，都是一笔一笔加钱。但是假如我就是想买这个2个座位的这个皮卡，25000， 哎，就这样，就像你坐这个廉价的这个航空公司哈，它一定是你这个不能有 check in 行李什么，只能拿个随身携带的包包，而且这个包包呢不能大，对不对？你说我就是轻装而行，哎，你这个机票最便宜。假如你说我有一个大行李，哦，对不起，马上加50块，是吧？
那实际上就是2.5万美金是一个起步价，还没有上限的。
是这样，其实也不错啊。可能有些人他就比如说艾琳，你说哎，我想加个这个壳，然后加两个座椅。这间公司据说哈，他说呢，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所有的这个配件，你甚至可以说，我去找几个朋友，这个周末啊，帮我一起把这个椅子装上去。
那这样能保证安全性吗？因为汽车这个东西它又不是拼乐高玩具，不能说我们自己就手动弄了吧。
啊，是这样，首先它的安全性能呢，比如说这些安全气囊啊也好啊，安全带也好啊，这些它都是按照美国的标准设计，只不过就是说我坐两个座椅的时候呢，我只给你提供两个座椅的这个安全配件，对不对？假如你又要加多两个的话呢，它有它的安全带，它有它的安全气囊的这些配件，所以呢这一点他们没有详细的解说哈，但是呢这一点可能就是他们这间公司的一些所谓说商业机密吧。这架车据说将于2026年底上市啊，说是2026年底，很可能2026年是上不了市的，一定推到2027年。所以呢说不定到时候25,000这个价钱也做不到，说不定27,800呢，那都便宜啊，对不对？所以咱们拭目以待。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今天李进还在出差当中，所以我们无法接听节目热线。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将在节目之后为您及时回复，也期待您的参与。母亲节就要到了，想好给母亲送什么礼物了吗？美好生活小铺现在全面促销，为母亲节送上最贴心的祝福。我们的小铺老板娘甄选了很多好产品，来自台湾的养生纯酿醋、世慧灵、天然环保洗涤剂、除氯莲蓬头、碳热毯等产品全部85折优惠，牙太保牙粉买二送一。除此之外呢，购物满200元以上还赠送5次3H 指压按摩床的体验券。咨询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当然，来自台湾的按摩椅老品牌辉夜的 AI 追梦椅也是不错的选择。这款按摩椅呢，刚刚荣获2025年台湾金品奖。母亲节期间购买有优惠 ，Free 梦社体验区，详情请电888-829-8829。如果您去之前呢，一定要打这个电话先去预约888-829-8829。那么李静，我们再来聊一下2025的纽约车展吧。本周又有哪些新的动态呢？
上次啊，我们报道的时候介绍了，就是说多款不同的车，包括那个露营的车，对不对？这次呢，我想跟听众朋友讲一款美国的超跑哈，美国的超跑。因为在纽约车展上呢，通用汽车公司的 Chevrolet 介绍了他们最新款的 Corvette， 叫 ZR1。这一架车呢，我看了一下，绝对是可以跟这些全世界上你可以在这个排行榜上有名的，比如说法拉利啦、保时捷啦、McLaren 啦、Lamborghini 啊，哎，它不单只能够跟这些名牌的这个超跑啊绝对扳手腕的，而且呢可以那么说，价廉物美。这架车它是用一个这种涡轮增压的这个 V8 发动机啊。它这个发动机有多少马力呢？1064匹马力，1064匹马力。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那么说吧，你开一个 Corolla 的马力是大概多少呢？大概140。假如你说开个 Camry， 马力多少呢？大概180到200。然后你开一架宝马，你说我开一架宝马高性能的，可能它可以到250到300匹马力。
然后它是1000多马力，天哪！
对，1064匹马力。比如说保时捷吧，你在街上看到的保时捷911哈， GT3RS 这已经很了不起，它车轻啊，所以呢它的马力是518匹。咱们再看这个法拉利哈，法拉利这个 SF90 这个马力多少，1016匹马力，然后 Lamborghini 1001匹马力，就那么一下你至少这个 Chevrolet Corvette ZR1 马力上已经绝对到达这个超跑的这个境界，对不对？好，讲完这个咱们再看价钱。这个保时捷我们刚刚讲500匹马力，它的价钱是多少呢？差不多是24万。然后呢 McLaren 呢755匹马力38万。法拉利呢1016匹马力52万。然后 Lamborghini 呢1001匹马力60万。咱们这个 Corvette ZR1 是多少呢？17万3。假如你全都加上这个 option 呢，也就是不到20万。那
性价比也很高，价格比他们便宜很多。
So, 以前呢 Corvette 有一个缺点，也算设计的算是比较好，但是呢它的那个豪华程度和那个舒适的程度比起欧洲车来讲是比不上的。就是说买法拉利的人绝对不会考虑这个 Chevrolet Corvette,OK,、okay? 买保时捷的人也不会考虑。但是呢根据他们最近几年哈，通用也意识到，就是说你光有一架跑车，就是你不能只是马力大，我开着也要舒服啊，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在这方面其实下了不少功夫，所以呢它的悬挂系统也好，不能光是为了这个 performance, 而且你要考虑舒适度，然后里面的这个皮凳啊，这种空调啊等等等啊，从照片上看起来呢已经有点像是这个法拉利的这个范儿了。看这个超跑啊，不单指你这个发动机要够力气，对不对？好，你的这个悬挂系统必须在高速驾驶的时候能够保持非常平稳的操控，所以呢它的避震器呢都是叫自适应的避震器，就是它可以随时调节的，不然的话你为了赛车那么硬邦邦的这不舒服啊，对不对？我整天上下班空气动力学要怎么样呢，令到这个空气气流通过这个车身呢、啊、而且呢里边的这个装潢呢，我这个皮不单只我用这个皮革，我还用这个碳纤维等优质的这个材料哈，同时呢你也要配备好多这个高科技的组件呢、啊、像 Apple CarPlay 啊 Android Auto 啊等等等。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讲紧这个车，你车再好也是靠四个轮胎，对不对？它的这个轮胎呢是米其林专门为它这个量身制造的，叫 Pilot Sport Cup 2, 这个轮胎具有非常出色的这个贴路的性能啊。而且呢它的那个轮毂呢也是锻造的这个 Aluminum Alloy,普通的就是铸造的，它是锻造的，所以呢更轻更强呀。而且它的刹车呢是用了碳陶瓷的意大利的名厂 Brembo 这个刹车，所以呢哎，你要是想这个车怎么怎么好法啊，你必须得先你用的那些配件人家都说啊，就像你们女士的这个 LV 的手袋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喜欢开这个 Corvette 听众朋友呢，这个20万对他们来讲绝对是所有 Corvette 里边算是顶级的一款。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一边的上海车展，第21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呢，已经于4月23号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开展了。那么近些年来啊，好像上海车展的这个影响力也在逐渐的扩大，对不对，李进？
是的，因为这是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呢，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汽车市场呢现在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汽车市场，它的销量啊等等等啊，特别是在我们也都多次报道过哈，就是中国大陆的汽车厂商它要弯道超车嘛，对不对？所以呢它意识到呢，就是在内燃机这块领域呢，受欧美日韩在这个内燃机的这些专利啊等等等它会受制，但是在电动车领域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大家简直可以说是海阔天空啊，随你怎么去发展。所以呢，其实中国大陆在它叫新能源汽车啊，就是包括纯电动的，包括混合动力的，它在这方面开发的非常猛。
那么本届车展共计来了多少个品牌呢？也有哪些新车展示呢？有哪些亮点跟我们说一下？
品牌就很多啊，包括有些我都不知道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品牌啊，和一些这个欧美的这个品牌。但是那么说吧，它的这个展览会和美国的这些 first class 的这展览会差不多。前面两天它是专门为媒体开放的， 就是说所有的新车的这个介绍啊，搞的那种什么这种喷烟雾啊，这个美女模特在那儿站台啊等等等啊，是给媒体。还有两天，25和26号两天呢，是专门给专业的这个观众。我想专业的观众可能是政府的或者是这种汽车业界的这些人。然后呢，公众日是从4月27一路到5月2号这样。
嗯，那么这次车展有哪些车企带来的一些新车比较有代表性呢？
有不少车啊，我这儿就举两款，其中一款呢是也适合美国市场的 Lexus ES。 大家知道 Lexus ES 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车嘛，对不对？ Lexus 在2026年哈，据说呢他已经决定了，就是这个最 popular 的这个 ES 车款呢将只提供两种驱动，一个就是 hybrid， 我们讲混合动力，另外呢就是一个全电动的。哎，这就很有意思，因为丰田呢或者 Lexus 呢在全电动的这个领域啊是比较落后。那这次呢很高兴看到他也准备在 ES 这个车款推出全电动的这个款式。2026年的 ES350H 就表示 Hybrid， 它是采用了第六代的丰田混合动力系统，然后它的汽油发动机是 2.5 升四缸，它是前驱的。假如你希望是 All Wheel Drive 前后驱四驱的话呢，它会在后边再加多一个叫 EXO， 是加多一个这个马达。那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这个 ES350H 又可以前驱又可以四驱，那这个不错哈。但是呢，我想讲的就是2026年呢，它将推出一款叫 ES350E 和 ES500E。 哎，你说 350E 和 500E 到底有什么不同啊？ Well， 350E 呢它是前轮驱动，就像标准的这个丰田车哈。然后 500E 呢是四轮驱动，就是它前后各有一个驱动马达。所以呢，这架车绝对是符合潮流啊，至少跟特斯拉也好，跟哪一家的这个电动车公司也好，是有的一比的。至于它的这个性能如何呢？现在呢，仍然是个谜，因为呢，丰田呢还没有透露它的续航里程和这个电池的容量哈。但是呢，公司表示，他说我这架车的 engineering prototype 原型的续航力呢是425英里和379，就是前轮驱动是425，后轮驱动379，但是它的这个测试的标准呢不是美国 EPA， 所以它会比美国 EPA 的这个标准要低。但是他们估计呢，这个 350E 呢应该可以达到300英里，这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嗯，
好的，那么这款车预计什么时候上市，预计的一个价格又是怎样呢？
目前哈还没有知道它的价格，因为他们说呢很多汽车公司都这样，他说我这个价格呢是要等上市前差不多几个礼拜我才正式公布，
就是玩个悬念。
一定要玩个悬念。它是2026年款哈，我估计它呢实际上是2026年才推出。
好了，那么刚刚说完了雷克萨斯，那么在本届的上海车展中还有哪些车企带来的全新车型李静您比较印象深刻呢？
哦，讲起这个一定是奥迪，因为我觉得奥迪在整个的这个车款的设计啊有一个感觉，我就是蛮喜欢这个奥迪的。那奥迪呢在这次照片上我看有五款全新的这个量产车型。第一个呢就是奥迪的 A5， 但是这个 A5 和美国的不一样，它是叫 A5L， 加了个 L 什么意思呢？就是加长型的。它呢是比普通的 A5 长了77毫米。那77毫米什么概念？差不多 25.4 毫米等于一寸吧。所以77寸差不多长了3寸，它比上一代的那个 A5L 呢还有更多的内部空间。同时呢它里边呢加上这个奥迪的最高科技的这种人机互动，同时呢它还采用了奥迪48伏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那么还有哪一款车型您觉得一定要给我们介绍一下的？
A5L 也是加长版的。我看那些它的这个整个的那个车子里面的布局啊，它的装潢啊都非常漂亮。现在大家都兴越大的显示屏就越显得高档，奥迪呢也觉得在这方面不含糊啊。我看它有一款加多了这个触摸屏呢，是从左到右一排拉过去啊。
现在中国大陆好多的那个国产电动车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整块屏幕连在一起是一个基本配置。
没错，而且它的整个的这些加上这个音响啊，在 上这个人机互动啊等等等啊，我觉得在这方面他其实已经把美国的这些车型啊都已经开始甩在后边了。那下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奥迪的 Q5 哈，在美国 Q5 其实 very popular， 但是呢在中国大陆你买那个 Q5 叫 Q5L， 也是加长版的。我现在讲的不是奥迪的电动车啊，它是内燃机的。那它呢 again 就说我相信这个奥迪也是为了省油啊，他们在中国大陆全部都推出是48伏轻度混合动力的这样的一个驱动系统。这样的话呢，整体的这个油耗方面呢，比没有这种48伏轻度混合动力的没有它这那么好省油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 A6 呢又是后边有个 L 叫 A6L e-tron， 那这个顾名思义呢它就是电动车 了。
那么今年的这个电动车有没有一些新的亮点？
有，我想这是第一次在奥迪啊，它是超过100kWh， 就100度电，它是107度电的这个电池啊。据说呢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续航里程达到770公里，当然这不是 EPA 也不是英里，它是770公里。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想770公里已经差不多到400英里了啊。这对于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呢，这个算是一个蛮高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电动车。
OK， 那么美国会引进吗？
美国呢就不一定，因为现在呢我看这个奥迪哈，假如它是有2026年在美国有新款的电动车呢，它可能不是现在推出，因为这是上海车展4月份，我估计呢要等到今年的这个下半年美国的这个洛杉矶车展，我们可能会看到2026年新款的奥迪。
好的，那么到了洛杉矶车展的时候，我们节目中也为大家实时的去关注一下，也非常感谢李静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有料的资讯。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